日前，海外的中文网站披露了两张照片，这两张照片牵出了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和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一家人的交情，同时也牵出了他们之间的种种丑闻。
照片中，江泽民和薄熙来妻子谷开来站在一起深情对唱。报道说，1999年大连建市百年，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为表功绩，特意邀请江泽民来大连。8月16号，江泽民来到大连，正赶上第二天是江泽民的生日，薄熙来一家三口一同给江过生日。席间，江泽民和谷开来一道唱歌，这张照片正是当时的留影。另外一张则是江泽民和薄熙来的合影。从照片中不难看出，江泽民和薄熙来两人的关系非常亲密。据《江泽民其人》一书记载，1989年六四民运之前，时任北京市市长的陈希同和中共元老邓小平关系非常要好，靠六四镇压上台的江泽民被邓小平重用，这让陈希同心里非常不平。1995年初，邓小平收到以陈希同为首的七个省级干部举报江泽民的信，信中揭发了江泽民的贪腐问题，还有大量材料证明江泽民是日本汉奸和俄罗斯间谍、假烈士后代和假地下党员等身份问题。邓小平把信交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薄一波处理，薄一波正是薄熙来的父亲，哪知薄一波却把信拿给江泽民看。当时只要薄一波一句话，江泽民的政治生命就会彻底结束，但是薄一波一心想扶持儿子薄熙来，于是他和江泽民做了个交易，薄一波隐瞒江的罪行，换来江答应提携薄熙来。于是江泽民与薄一波合谋，干掉了北京副市长王宝森，来对付陈希同。
薄一波这个人很坏，当时在六四的时候，薄一波呢是其中镇压学生最坚决的一个人。
据了解，在镇压六四法轮功问题上，薄一波给江泽民出了很多歪点子。
薄一波不讲道义的一个人，文革的时候他被打倒了，官方是救他的人，可是呢，他最后落井下石，到邓小平那告密把胡耀邦弄下去了。
中共十六大前夕，许多人都认为江泽民应该全退，是薄一波提出让江留任，但江泽民也没有忘记对薄一波的承诺，把薄熙来从县长一路提拔进政治局，成为中央领导人。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发起迫害法轮功运动，遭到党内外不同程度的抵制。为了推行他的镇压政策，8月20号，江泽民到大连市视察。据薄熙来最信任的司机王某披露，拼命巴结讨好江泽民的薄熙来，与江泽民做了一个黑幕交易。江泽民非常明确地对薄熙来说过，你对待法轮功应表现强硬，才能有上升的资本。江巡视大连后不久，薄熙来一路升官，薄首先进了辽宁省省委，2000年之后立即当上了辽宁省委副书记及代省长，2002年成为省长。薄熙来一当上辽宁省代省长，就下令扩建了沈阳马三家劳教所和龙山教养院、沈新劳教所等，让辽宁省成为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地方之一。薄熙来因积极迫害法轮功，为江泽民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被江系选为十八大取代习近平的中共未来领导人。上个月，薄熙来因受贿、贪污、滥用职权被处无期徒刑，但薄熙来不服判决，已正式提交上诉书。外界认为，薄熙来最后的困兽之斗或许会爆出其他中共高官的一些猛料。香港媒体认为，届时他很可能将中纪委如何对他逼供的细节悉数曝光，以及有关决策层涉及该案的情况全盘披露，甚至不排除他的家人在海外曝光其他高层人物见不得光的隐私，来进行大反击。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唐人电视台新闻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薄熙来上诉案。中共当局确认，前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不服一审判决，已经提出上诉。薄熙来案的受害人徐重阳斥责这是中共上演的另一场闹剧，他强调薄熙来罪恶滔天，应该立即判处死刑。
山东省高院在官方网站发出通告称， 薄熙来不服一审判决，通过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向高院递交上诉状。10月8日上诉期满后，高院经审查决定予以受理，案件进入二审。薄熙来受害人惨遭酷刑折磨的武汉富商徐崇阳强调，从薄熙来案件开审到他提上诉，整个都是一场闹剧。
就说他的那个秀啊，做得太不要脸了，我认为他自己演的一场闹剧啊，演得太无聊，给自己好像自己给自己是一个无辜的。
他再次呼吁对薄熙来应该立即判处死刑，因为薄熙来犯下了滔天大罪，包括被隐瞒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罪行。
不管是什么人都不能把别人的那个器官拿掉，是吧？任辽宁省省长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他做的滔天大罪，而且在那个辽宁做那个实验，这都是他做的事儿，应该用刀剐，应该绞刑。
徐崇阳还透露，因为他向外披露曾经遭薄熙来酷刑迫害，目前公安加紧了对他的跟踪和监视，呼吁外界关注。新唐人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今年十一期间，央视推出《什么是爱国》的调查节目，记者在街头采访中所提出的各种关于爱国的问题，问懵了市民，也引发了中国民众对于何谓爱国的讨论。我们来看一看普通民众的心声，听一听专家的看法。
十一长假期间，央视为了制作《什么是爱国》的调查节目，出动记者连续几天在街头追着路人采访。有一位南京的小学生回答，爱国是扶老奶奶过街。还有青海西宁市民说，造谣就是不爱国。北京市民则说，贪污就属于不爱国的表现，各种回答五花八门。新华网的报道还说，中国最新的劝酒词已经变成祝你越来越爱国。但是大陆作家萧寒在微博批评说，喝酒说爱国是不是喝得越多越爱国啊？还有人指出，这句祝酒词明摆着是调侃爱国，可笑的是新华网竟然发文声称这是爱国的体现。时事评论员司马泰认为，爱国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和自然情感，大张旗鼓进行采访本身就是可笑的行为，这实际是中共当局对控制民众思想失去信心的表现。
人们开始越来越对共产党表示怀疑处事，或者中共党表示就是想抛弃他的时候，他就觉得人们是不是这个国家也开始不爱了，因为你不爱党是不是就不爱这个国了呢？所以他想搞清楚这个，那恰恰证明了这个共产党的这套宣传的这种失败。
颇有舆论影响力的地产大亨任志强表示，央视曾在九月底访问过他，当时他就预言，采访我你们也不会播。不过记者还是问他什么是爱国，他回答，努力批评政府的一切错误，让这个国家中的人民生活得更好，享有更多的权利和自由，就是爱国。他还表示，放纵政府滥用权力的恰恰是最不爱国的行为。结果不出任志强所料，他的爱国言论没有被央视播出。大陆哈尔滨人士赵景洲认为，央视是选择性的播出爱国言论，他的目的是要诱导民众从爱国引申到为中共歌功颂德。
我就爱我的祖国，我不爱共产党，他就是迷糊中国的公民老百姓，我们现在在他这叫老百姓，我们将来自己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公民了，让我们不爱他也说我们爱他，他现在已经快支撑不住了。
旅美中国问题专家张天亮认为，爱国包括爱一个国家的领土、人民和文化，从这些角度上讲，中共恰恰是最不爱国的卖国贼。
共产党是最不爱国的，因为他出卖了中国很多的领土，从毛泽东时代出卖外蒙，到江泽民时代周边的国家签订兵役条约的时候出卖很多领土。再说中共他的毁坏文化，包括很多中国人现在都被迫害这个样子。
旅美中国历史学家辛浩年曾经呼吁，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司马泰认为，目前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三退大潮，印证了中国民众已经越来越意识到爱国和爱党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跟中共彻底划清界限，为中国人民争取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才是最爱国的表现。据大纪元新闻网站统计，截至目前为止，三退人数已经达到了1亿4700多万。
世界精神卫生日才刚刚过去，中国大陆就传出一则河南郑州卫生局摊派精神病指标的新闻。随后中共的喉舌又发文声称，指标呢只是引导而非强制。那么精神病病人的数量为何可以进行摊派？那些病人是否是因为被当局强制指定精神病而产生？ 中共摊派的指标与强制之间又有多大的距离？在我们下面这则报道中呢，或许您可以找到答案。
摊派精神病指标要求各县市区累计筛查，发现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任务数不低于辖区常住人口数的1/1。这一任务被纳入卫生部门对社区医院的考评中，如果没有完成，就会面临上级的督导。官方媒体声称，这些指标只是指导，而不是强制性。郑州市金水区一位社区卫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使真的不强制，上级的要求在下级看来，从来也都带着强制的意味。
问的这个问题是需要疾病预防控制方面的我们负责人来给您回答。我现在联系我们这个负责人过来，可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如果您方便的话，过一会儿再打。
可是记者从上午打到下午，电话一直处于忙音状态。中国民生观察网2010年根据媒体以及政府披露出来的案例，编写出中国精神病院受难者数据库，已有近1000名被精神病受害者收录在案。
这是一个不完全统计，当然中国的精神病肯定不止那将近1000人，那些访民啊、拆迁户啊、失业农民啊、受维权的嘛，就往往被政府、社会破坏了稳定。因为这样一种手段，像这个司法手段，它来得更快、更容易、更好操作。
北京退休警察李金平因呼吁给赵子阳平反，2010年被关到朝阳区的精神病院。
最后就给我送到精神病院，就给你用药，不用检查，回去我就全吐了，恶心啊，一直就头疼了1多礼拜，一直闭不上眼呀、关了7个月吧。哎呀，那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我不想再想。
另外，据海外明慧网不完全统计，到2010年4月，至少有30名法轮功学员在辽宁马三家劳教所被迫害致精神失常，还不包括被迫害致精神崩溃在马三家死亡的。马三家幸存者原大连临床内科主治医师潘奇曾亲眼见过已经死于2006年的法轮功学员苏菊珍被强灌精神病药物后的惨状。
他两个眼睛直直的直直的看着我，然后没有任何表情，然后我就说你怎么了，他也不看我，就像精神就像没有了灵魂。
不久之后，同样的命运降落到潘奇头上。由于拒绝所谓转化，潘奇被延期关押，在被迫害至精神恍惚后，才由家人以有精神病为名保释出去。潘奇后来经泰国辗转到美国。目前也在美国定居的法轮功学员李斌，在中国当研究生刚毕业时就被骗入精神病院。
进去之后就把他们关上了，我就知道被骗了嘛，里面关押了有60多个精神病人吧，把我绑起来，然后给我注射一种液体吧，从早晨一直昏睡到黄昏的时候，做一种电疗，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失去记忆了，你就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废人一样，就那种感觉吧，然后是非常恐惧的。
7月5号，广西藤县有42名精神病人集体逃脱。据报道，这些所谓的精神病人竟然懂得挟持医院的巡查护理员，并抢走护理员的钥匙、手机及现金，然后打开病区的大门逃走。民生观察网站负责人刘飞月指出，往往被精神病的维权人士出来后更加坚定维权，出来后继续上访。刘飞月指出，不择手段的维稳只能成为社会更加不稳定的导火索。